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风言风语，我是让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本期的风言风语呢，依然会给大家带来张老师最熟悉和喜欢的人物故事。不知道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也会不会像张老师一样爱听一些什么歌哈？反正呢，我睡不着的时候呢，就比较爱听这个 Beyond 的歌。有时候呢，听着听着，恨不得去 KTV 就唱一会儿，因为确确实实就是唱得太有激情，结果呢，越来越睡不着哈。但是咱们今天啊，咱们不唱歌，咱们来说一说 Beyond 的主唱黄家驹的故事。可能现在的同学啊，这个年纪呢都比较偏小啊，基本上都是00后左右。有的同学呢，有的朋友可能估计都不知道这个组合的名字。那今儿呢，咱就给你说说陪伴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们80后甚至90后初期呢这一代人整整青春的灵魂歌手。在1962年呢，黄家驹出生在一个劳工的家庭中，兄弟姐妹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多，算上他呢一共是5个孩子。这个5个孩子你想想，现在都很少见，但当时呢还算是比较常见啊。Beyond 呢是有2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这调皮的孩子呢，这出息大，这老话呢说的一点也没毛病。黄家驹啊，从小就不给他的父母省油省心，隔三差五的呢，就得打他一顿。这3天不打呢，就得上房揭瓦，没办法。这个时候呢，就体现出家里啊就有多和谐。小事呢，他妈打；大事呢，他爸打。那事儿再犯再再大一点呢，就是男女混合双打，总之就是一顿毒打呀。他们家呢，一家7口人呢，就住在9楼一个30平米不到的一个小房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30平米一共是住了7个人，2个大人，5个小孩，这你这可以算是就是现在的话讲，那就是蚁居啊。这要是大家想挨打，你跑都没地儿藏。反正就这30多平米，你能跑哪儿去，对吧？而在有时候呢，他父母这受气了呢，他就把弟弟黄家强拽过来啊，这训一顿。这弟弟也气呀，是吧？这爸妈打你，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训我干什么呀，对吧？而这个黄家驹呢，他除了调皮以外啊，嘴还特别能叭叭。这弟弟呢，这打又打不过，吵呢还吵不赢，你说就特别的生气。但要是家强有了点啥事儿，黄家驹也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人。小时候呢，家强不小心触电了，整个人都动不了了。黄家驹就赶紧冲上去把家强给撞坏了。幸亏啊，这个电流不是很大，俩人呢都没啥事儿。但这俩人呢，也都是让他爹妈不怎么省心的人。有一回呢，妈妈好不容易攒钱买了一条鱼，说这个给咱们家里改善伙食吧。鱼还在这活蹦乱跳的在水盆里边放着，黄家驹和黄家强这俩人啊，就拿出去给玩了。结果刚把这个鱼给拿出来，呲溜一下鱼就滑出去掉到楼底下去了。这把他妈是给气的呀哈，结果呢还被楼底下一个老头给捡走了。老头这死活不认账，哎，我捡的他就是我的，你说从你们家窗户掉下来的，那你怎么证明这个鱼在你们家窗户掉下来了啊？你要不你问问这鱼，鱼要说是你们家的，那我就把这鱼给还给你。你说这真是不讲理啊。总之这老头的就是不给，把这黄家驹给气的呀，回去就拿这个螺丝刀子去了。哎，你是不是以为这黄家驹要和老头拼命啊？原来呀，黄家驹是拿着螺丝刀把老头的车胎就给弄下来了，然后呢也扔到地上，就跟老头说，哎，你刚才是不是说这个鱼在地上你捡到就是你的，对吧？那这回你那车胎也在地上，那我捡了就是我的了呗。这把这老头给气的呀，这差点就给晕过去了。这小子这嘴巴他咋这么好使呢？没办法，老头呢自己也吃了所谓的哑巴亏，想占便宜呢反而让个小孩给涮了，只好呢就把这鱼给还回去了。那个时候黄家驹才多大？他才11岁。这熟悉黄家驹的人啊都知道他有个外号呢叫做黄渤。哎，这有人就问了，他为啥年纪轻轻就有人叫他老伯伯呢？这其实啊和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呢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黄家强呢有一次就给大家说，你们是不知道，他从小啊他就是个话痨，什么事儿都要管，说好几个小时他都不带停的，没事干嘛就跟别人讲道理，你要是跟他较劲儿，哎，这一直就给你叭叭叭的，能烦死你。你不觉得就跟个老伯伯一样吗？自从那回弟弟调侃完他哥哥以后，这黄家驹呢就有了黄渤的这个外号。哎，不是那个演戏那个黄渤啊，就是黄伯伯那个黄渤。 反正呢，哎，这个外号呢还更加亲切啊。以前呢，这个黄渤小的时候呢，就因为家里小，没啥能玩的空间，从小呢在外面待的时间比在家待的时间都长。对，有一回啊，难得的就在家里给闲下来了。大姐呢在听一些70年代的这个摇滚音乐，这个黄家驹啊就很好奇的凑过去听，越听是越着迷，他就问他姐：“啊，这啥呀？这谁唱的呀？”当时傻傻的小孩呢，他啥也不懂。大姐呢就跟他说：“这呀，摇滚乐。”没想到这一听就给听出故事来了。这当时呢听的是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威尔的歌，这摇滚的种啊就算是种到这心里去了。黄家驹中学呢是在博允英文中学上的，看着这学校名字还挺高雅哈，其实啊在当时就是一所草根阶层的非仔学校。这学校里啊啥人都有哈，张老师给你们说啊，什么抽烟的、打架的、拉帮结派的，这活脱脱的这个铃兰高中。要说他这个中学校史上最牛的一笔，就是出了黄家驹这么一个人。这高中毕业呢也没啥干的，哎，他这技术活呢他也干不了，对吧，他也没怎么学，就只能将就的在打打散工，什么办公室助理啊、推销员呀、这电视台的布景员呀，反正只要能挣点这个养活自己的钱，黄家驹呢他就得干。在他17岁的时候呢，他就帮邻居搬家，这邻居家阿姨呢说让他把一个破吉他给扔了，他一看这吉他挺好的，你干嘛扔啊，对吧，他就自己啊悄悄的给藏起来了，找了本破破烂烂的吉他的教学书，自个儿呢就在家练。练了一段时间啊，他就感觉自己练得挺好啊，就跑去参加一个地下乐队的一个选拔，去了弹了还没一会儿就让人家主吉的时候给轰起来了，说他弹的什么玩意儿 啊这一顿乱话是劈头盖脸的就砸到了黄家驹的脸上，他就灰溜溜的回家了。有时候啊，这人真就需要被激一下，不受这个刺激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牛。黄家驹回家呢就跟家乡说，说自己的人生啊有了第一个目标，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比那个骂他的那个主吉的手弹得要好。于是啊他每天就在家练吉他，这家强呢就想看会儿电视都看不成，气得家强他也是没脾气，就这么没日没夜的练吉他，也让他有了组建乐队的念头，对吧，咱干嘛去凑人家的热闹，咱自己来。机缘巧合呀，就认识了叶世荣他们这一帮都喜欢音乐的人。我觉得这应该是黄家驹最得意的时候了。哎，他不仅有了乐队，而且呢还认识了自己的初恋林楚林。好多人都说那首《喜欢你》就是为他写的。说到这儿啊，再跟大家说个小插曲，就是在黄家驹9岁的时候呢，隔壁呀就搬来了一个从上海来的小萝莉。这个黄家驹呢就特别的待见他，哎，用我们东北话讲是贼稀罕他。然后呢，这黄家驹呢就托平时和这个家驹还有这个小萝莉玩的这个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小女孩，就问这个小萝莉说：“哎，你去帮我问问，那小萝莉她喜不喜欢我呀？”这女孩问完以后呢，就告诉这个黄家驹说：“人家小萝莉啊一点都不喜欢你，啊，你死了这条心吧啊！”后来呢，过了好几年，他才知道。这个传话的小女孩啊，其实是一直暗恋他的，结果呢，就故意在这个小萝莉面前呢，说了一大堆黄家驹的坏话，原来在搞破坏。看来啊，还真得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哈。这1983年那一年呢 ，Beyond 这支乐队就算是正式的建立并且出道了，并且在短时间之内就在香港拥有了一大堆的这个迷妹和这个迷弟，人一出名啊。越来越就身不由己啊，这一点呢，张老师稍微不要脸一下啊，我也是有所感受的哈。他们呢就接到了和音乐有关的通告呢是越来越少啊，为什么呢，这人一出名啊，你会发现他干自己的本行呢就干得越来越少了，比如要么就是什么广告代言呢，要么就是什么娱乐节目的嘉宾啊，甚至还跨界当起了这个主持人，拍起了电影和电视剧，做音乐的时间呢是越来越少了。这些事儿啊也让黄家驹呢是头疼的不行，整个 Beyond 都觉得这种不能专心做音乐的感觉呢是贼不爽，于是呢有些能拒绝的就拒绝了，但是有一件事儿唯一让他们坚持做下来了，就是什么，关心弱势群体，用写歌的方式来支持他们的信念。 在1980年的时候，黄家驹就跟着香港电台的节目组跑到了新几内亚啊，就是一个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亚洲和这个澳大利亚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来探访，听到了曼德拉的故事，这一下子就戳了这个黄家驹的心窝子了。大家对《光辉岁月》这首歌应该不会陌生吧？这首歌呢，就是专门来纪念曼德拉的。其实呢，写完那首歌之后，他们更加确定了自己这支乐队的位置。你就看吧，当时各大慈善活动会上，几乎你都能看到 Beyond 乐队这支乐队的身影，而且他们唱的歌也都是非常非常励志和非常非常有爱心的歌曲。当时呢，亚洲的音乐中心是在日本的，很多港台歌手呢都很想去深造深造。大家可能知道什么邓丽君呐、梅艳芳啊，哎，这些人都是。黄家驹呢和他的 Beyond 乐队呢也特别想去，只是只能去日本录歌，要宣传的话呢还是得回到香港。就这么在香港和日本之间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几年，但是黄家驹心里想着自己的音乐梦，就觉得这不叫个事儿，不就是折腾点嘛，对吧？其实我们在吃苦奋斗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不算啥。可是好景啊，一共就没有几年。今天我到了1993年呢，就出了黄家驹在日本逝世的这么一个事儿。当时呢，家驹在日本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由于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意外离世，年仅31岁。这支乐队的大心脏、大情怀，还有他们的想法和精神，在每首歌里边都有了体现。有人说黄家驹的一生是唏嘘的一生，而在我看来，更是末期少年穷的一生。从他的故事里，每一个细节都在展示着强大的内心支撑着理想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现在正在困境的迷雾里，不妨你听一听 Beyond 乐队的歌，他们会带你一路向前。好了，今天的风言风语节目给大家讲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让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我们下期依旧会给大家带来有意思的人和有趣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哪位朋友呀？